向神献上这首有意义并且美好的诗。我们当讲说我们跟随主的时候，其实主也在跟着我们，是不是？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什么？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愿主都给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信心啊，来跟随主。那么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继续从《使徒行传》来看，当初神怎么样带领初期教会，使得福音能够不断的扩展啊。当初神怎么样带领初期的教会，使得福音不断的扩展啊。我们希望从这个初期教会的历史来思想，上帝是真的，他的灵继续的运行在宇宙里头，在掌管着人类，在那里准备做人类救赎的工作。我们也要从这些来看到我们基督徒，尤其教会怎么样来跟随主，使得能够更满足神的心意啊。我今天要和弟兄姐妹思想的题目是神迹和福音，神迹和福音。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三章，《使徒行传》第三章，请我们啊，我这边大概有 slide。我要用的经文是《使徒传》第三章，但是我们只要读这几页经文大概就够了啊。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三章一到八节，来，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那下面我们跳一下第十二节开始。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呢，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他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正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下面我们看十九节。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的你们的基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这是《使徒行传》里头记载第一个神借着使徒们行神迹。那我们知道呢，如果大家去看圣经的话呢，在主耶稣在福音书里头，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常常也行神迹。那么主耶稣升天之后 他差遣这些门徒，他把圣灵降临在这些门徒的身上。这些门徒在扩展神的福音的时候，他们常常也借着行神迹。那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因为上帝为了要证明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是真神，借着使徒的宣告我们信的这位耶稣是神，所以他必须用神迹来证明这些。但是其实如果大家仔细看看这个福音书也好，使徒行传也好，当圣经讲到上帝行神迹的时候，他不只单单要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并且要用这个神迹借着讲道来向我们讲明我们所信福音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并且当我们更加明白这个福音的内容，我们按着这个福音的启示去相信神的时候，我们人就能够真正的在神面前蒙福。所以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只是看到神迹，神迹是很重要，但是让我们晓得当上帝借着神迹的时候，他同时也要向我们启示上帝的话语，尤其是上帝福音的内容。所以今天我要从这个神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神迹跟福音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个神迹在告诉我们怎么样更知道我们所信的内容是什么，希望我们基督徒可以更知道如何把福音向人讲明。也希望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当你看到这个神迹的时候，你就更能明白我们为什么这位耶稣是值得信的，为什么耶稣基督所启示的这本圣经是值得我们去相信并且去顺服的，好叫你的生命可以真正蒙福。那这段故事我们都很清楚，这里讲伸出祷告的时候这是第三章，上次我已经讲了第二章。第二章记载的是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门徒使徒在那边等候相信上帝的话，结果上帝就差遣圣灵降临，普遍的降临在这些人的身上。这些门徒这些使徒当他们被上帝的灵充满的时候，当他们有上帝大大同在的时候，他们是相当有大的胆量跟信心的。你看他们本来在耶路撒冷他们都要跑掉了，当上帝的灵降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你看他们很有胆量留在耶路撒冷做见证。他们每一个人按着他们的乡音讲述这位耶稣。不止这样，我们看到在第二章彼得那时候就跟着使徒站起来向以色列人讲道，结果我们都看到第一个教会就诞生了。那些以色列人当听到这位耶稣，原来他们杀了耶稣，原来是上帝的儿子，准备到世上来为他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使他们他自己复活，也要赐给那种永生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清楚看到自己的罪，他们悔改了。那一天悔改有3000多人，然后我们看到那个上帝的灵仍然大大的在这个教会的信徒里头心中，他们那个教会那时候他们完全的认真的跟随主，他们委身于上帝的话，他们要了解神的命令是什么，神的真理是什么，他们委身于彼此的相交，彼此的帮助，彼此的相爱，彼此那边分享，他们委身于祷告，常常在那里一起求神的国降临，求神的话语所圣经所启示的话能够实现在他们的生命里头，实现在这个世界里头。他们也常常擘饼，换句话说他们常常在一起用饭，不止用饭还用圣餐来纪念主，上帝的恩典充满他们的心，他们不得不每次聚会都要想到主耶稣的恩典，他们用这个饼这个杯来 代表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了，这耶稣的血为我们流了，罪才得赦。他们感恩到一个地步，每次聚会都要感恩。弟兄姐妹，这就是当初的教会。圣经说人数一天一天的加多了，我们不晓过了多久，这时候彼得跟约翰这两个使徒的代表我们都是看到圣经这两个个性很不一样的。但你看，当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当他们真心的被主为主摆上的时候，他们可以合一了。彼得约翰伸出，那就是下午三点钟，犹太人很喜欢一天一些时候一定要祷告，他们不止在家里祷告，他们要到圣殿里去祷告，他们到圣殿祷告。这时候呢，圣经记载说有一个天生瘸腿的人这个人天生就不能走路不能天生。这个人多大年纪弟兄姐妹，你们知道这个人多大年纪吗？40多岁了你们如果回去看使徒行传第四章22的记载，这个人已经44岁，从小就不能走路。可能这时候他父母也死了，自从父母过世之后，他这个人已经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自己，也没有办法赚钱谋生，所以他常常就在圣殿的门口在那里讨乞，求人周济。这也是可以很了解，因为人到神的家中敬拜的神爱神的时候，总是会想到也会爱人，所以他决定在一个圣殿的门口，叫每门在那里，每一个到圣殿的人，他都在那边求人来帮助他。当然他看到彼得约翰来的时候，他马上就求彼得约翰，你来来帮助我们，给我一点点面包吧，给我一点点钱，让我也去买一点吃的吧。彼得约翰很有意思，大家有没有仔细看，彼得约翰就看着他说，你来看我们这个人大概想，彼得约翰大概准备从手里头拿钱给他周济的时候，也指望这是彼得说，看着他，他叫我看他，就希望他赶快拿钱给他，或者是捐赠给他一些东西。很奇怪呢，彼得跟约翰讲话很奇怪，金银我没有，只有把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哇，这个彼得约翰也很奇怪如果今天有人找你帮助找你帮助某某某某人我今天肚子很饿，我已经三餐不济了，请你给我一点面包，请你借我10块钱。他说金银我没有，我就把我有的给你。哇，这个很奇怪然后彼得呢，这时候奉也拿撒勒奉耶稣的名，换句话说，他奉耶稣的权柄，名代表一个人的本性，就是他是神，并且他是有能力有权柄的，叫你起来。三宝圣经说，神赐给信心给彼得跟约翰。三宝彼得跟约翰跟神的关系很好，他心中这时候知道神这时候要彰显，要借着他们彰显神的全能，他知道这时候神准备医治个人，所以他有这个信心是神给的。像后面讲说，因为他赐给我的信心，所以我这时候就叫他起来。哇，那个人的脚跟踝子骨就好了，就跳起来，就在很高兴的走路赞美神，并且圣经说他跟着彼得约翰到圣殿里头了。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他要到，大概太久没有进圣殿去敬拜了所以他也跟着彼得到圣殿里头，但是手还拉着彼得约翰，因为他们还怕着，以前大概被人家看不起，所以现在突然好起来拉着彼得约翰，表示说你看，这是我的靠山，这是我的靠山。我也不晓得到底他是不是真的信耶稣，我不管怎么样，上帝这时候不管这个人有没有信心，但因为彼得约翰这时候上帝赐给他信心，知道上帝这时候要彰显他的全能，所以他奉耶稣的名叫这个人起来，这个人就起来了。哇，众人就觉得稀奇，这就是这个神迹的内容。这个神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但是不止这样，我们如果仔细看这个神迹，跟以后你看从12节开始到26节，彼得发觉这些人很稀奇，很觉得奇怪的时候，彼得开始向众人讲道了。这就是使徒行传也好，福音书也好，你如果仔细观察，当耶稣行完神迹的时候，有些时候当然不讲道，他是出于怜悯，但大部分重要的神迹耶稣行完之后，他一定要讲述福音的内容。所以让我们来看这个神迹，因为这个神迹呢跟很多耶稣行的神迹并且啊很类似，跟耶稣以后要表明到底他来做什么，到底他的拯救是什么，他讲得很清楚。所以呢，我们能从这个神迹来看看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些好消息。我们当中如果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我巴不得你也从这个神迹，这个圣经历史上记载，纳撒勒人耶稣有一天借着他的圣灵浇灌在两个基督徒，那个两个基督徒因为上帝特别使用他们给他信心，他叫一个人站起来，天生就觉得到底上帝在告诉我们什么好消息。第一个，这个神迹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是真实的。他告诉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是真实的。你看这里彼得特别指出他们来，他说，他讲到你们弃绝掉那圣洁公义者。你知道彼得这时候的讲道对象是谁？在耶路撒冷，所以大部分是犹太人，对不对？犹太人知道这个名称叫做什么叫圣洁公义者啊，在旧约里头，犹太人在等候一个拯救的人，救主，一个领袖来带领他们脱离苦难，脱离这个罗马的统治也好，脱离外邦的统治，他们在准备一个救主。他们旧约的先知早就告诉他们，有一天，包括从摩西时代，他们最早的摩西时代就告诉有一天有一位圣洁公义者，圣洁 the holy one， 公义者 the righteous one， 是旧约里头常常用这个名词来代表那一天来的救主是完全的圣洁，像上帝一样，完全的公义，像上帝一样。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应该可能明白耶稣在讲啊，这个彼得在讲说你们所等候的那个弥赛亚，那个救主来了。不止这样，彼得告诉他们说，这位耶稣你们杀了乃是那赐生命的主，这位你们所杀的耶稣你们弃绝把他交给比拉多，原来是赐生命，是造我们创造世界，包括一切生命都是他造的，这位神。不止这样，他不能被死亡限制，彼得甚至讲说他是从死里复活了。彼得很显然在告诉我们说，你们做错了，这位耶稣就是上帝来的，他就是神，他可以从死里复活，他就是你们旧约一直等候的。不是这样，如果你是当初犹太人，你应该可以很明白为什么。因为彼得一世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天生什么样，瘸腿的，对不对？对犹太人来讲，他们很明白旧约他们的信仰，他们知道有一天那个救主来的时候，那个基督弥赛亚来的时候，要使所有瘸腿的能行走，在以赛亚书35章记载的，要使眼睛瞎的得以怎么样看见，使耳聋的可以听见，使哑巴的可以讲话，使瘸腿的可以行走。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他们应该从这个神迹，从耶稣彼得的讲到你们杀的这位耶稣就是那个圣洁者、公义者、赐生命的，他们应该可以联想到这位耶稣原来就是这些基督徒、这些门徒、使徒所信的耶稣，原来就是上帝差来的拯救者。神迹印证他们所信的。 让我们知道，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很清楚，我们所信的是谁啊？所信的是一位神。这是一个我们基督教跟所有信仰很不一样的地方，你们知道吗？很多信仰呢不讲神，那我也不说不那些信仰不好，很多信仰像孔子、孟子，像很多的大家有时候在家里的拜拜也好，大部分是劝人怎么样行善，大部分做教导人做人的道理，大部分人叫我们做一个有道德的人，那这没有不好啊，这是很好，我绝对不否认这个，这个是很重要。但基督教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除了这些，如果你去看圣经，上帝的话的确要做我们好的丈夫、好的妻子、好的父母，并且我们要跟人有好的关系，要行善，要做很多有道德的人。但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基督教启示一个真理，告诉我们，我们还要去顺服、信从、相信有一位创造的神，赐生命的神，而我们的生命的主权是在这个人的，我们应该要顺服他的，这是很不一样的地方。当一个人如果知道他所信的是神的时候，你弟兄姐妹你知道吗？那个就不一样了。我们人可以可以要学习一些道德，我们可以学习做人的道理，但我们不一定做得出来。但是如果我们相信，我们信一位神，这个神是复活的神，有能力的神，当我们把自己生命交托给他，信服他是神，然后向他祷告的时候，这位圣洁公义的神会帮助我们，他复活的能力会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帮助我们。这就是我们信仰跟一般宗教不一样的地方。保罗就是这样一个基督徒，是不是？保罗是一个耶稣基督所差派的使徒让他在本来是敌对基督教的，他遇见耶稣以后他悔改了，耶稣说你要做外邦的使徒，并且你为福音要承受很多的苦难。保罗有没有退却？保罗没有退却。保罗他说，我为这福音承受苦难，然而我不以为怎么样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怎么样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给他的。我们一切的努力，我们一切的敬虔，如果我们信的不是神，我们以后必学习敬虔。我们如果学习做一个道德人，做一个好人，如果这些上帝没有人保全，你又何必？你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吃吃喝喝就算了，你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能够赢就赢，你为什么要效法耶稣？为什么要跟随耶稣所教导的话？因为我们知道他能保全。保罗讲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因为这位耶稣是创造宇宙的神，有一天他还要再来，要掌管这个世界，再来的时候他要按照我们所行的奖赏我们，他能保全我所交给他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这个基督徒非常的有能力。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要有这样的深信。而圣经上的神迹都在指明我们所信的是谁。讲到这里的时候，要跟我们当中的基督徒和慕道友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以前有没有过这个经验，当如果跟人家查经或者是跟非基督徒一起探讨圣经，一讲到神迹的时候，你很不好意思，哎呦，这个太神奇鬼怪了，是不是天方夜谭啊？是不是那个神秘太神秘了？如果我们当中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有没有怀疑过神迹？有没有因为说，哎呀，这圣经讲这个神迹不可能，什么瞎子就可以张开一句话，怎么一个人就站起来？怎么可以一世天生就瘸腿就站起来？我今天看的很少啊，为什么？我不信，我不信。不过朋友们，我要告诉你，千万不要被这个绊倒。为什么我们可以相信神迹？因为有神嘛，对不对？有神就会怎么样？有神迹。当一个基督徒一个人不相信有神迹，代表他不相信神的存在啊！你不要说，哎呀，神为什么用神迹？不，大部分神都是用自然力（natural law） 来管理这个世界的。 就像一个人发明一个汽车，一个人啊发明一个电脑，他给一个 operating system 啊，给一个运作系统在那里 natural law。所以我们日常生活观察的都是按照自然，所谓大自然的定律。大自然的定律就是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把它安排在那里，这样去运行的。而我们日常生活都是按照这个大自然的定律去操作，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千万不要说没有神迹。神如果能够创造世界，并且他还在维持这个世界，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些大自然的律为什么能够这样继续运行？为什么会按照热力学定律、物理定律？上帝创造，上帝本身也在那边继续维护这些大自然的律。哥罗西书讲的，万有都靠他怎么样而立，万有都被他维护的。如果神创造这个世界，有大自然的定律在那边运行，如果神有一天他决定说我要向人讲话，我要引起他们的注意，我要暂时停止这些大自然的律，改变他，用神迹来引起我们的注意，这是很合逻辑的。千万不要以为神不能违反大自然的定律，大自然的定律是神创造的，他可以随时停止，可以改变他，有他的目的，为了要向人讲话。这神不能违反逻辑律，你知道吗？这是很逻辑的，对不对？上帝创造大自然，所以他给大自然有一个固法则在运行，使我们能够按照大自然去日常生活的法则是。如果上帝有一天说我要改变，为了要告诉你们一些事情，说我要用违反大自然的定律去引起你的注意，这是 perfect logic， 完全的合乎逻辑。上帝是超越大自然，但是他是一个逻辑的神，是一个 rational 合理的神。所以千万不要被神迹这件事情我们当中的朋友们绊倒，你说哎呀我不信，每次基督谈神不信。 No， 如果你仔细观察，不只是逻辑，如果朋友们你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觉这个圣经所记载的神迹其实在人类历史上显现的并不多，只有三个时期最多。第一个时期是什么时候，大家知道吗？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耶稣也带他们进迦南，那个时期最多。为什么？因为上帝准备要向人类启示，他要拯救，他要借着亚伯拉罕跟着后代，要借着一个民族向他启示他的话，所以要兴起以色列民族，要给他自己的地方。当以色列民族成为奴隶的时候，上帝要继续运行他的拯救的计划，他必须这时候向这些以色列人讲说出埃及吧，他必须用神迹唤醒他们，直到他们进迦南，你看突然就没有了，很少。然后第二个时期，朋友们你再仔细看圣经的时候，第二个时期是在以色列的王国时期，那时候以色列快要灭亡了，因为他们已经被外邦常常欺负，就是在王国时期以色列分裂了，因为他们远离神，被神审判，民族快要灭亡。所以在王国时期的上帝为了唤醒这些以色列人重新归向他，所以在王国时期兴起有一个大先知，大家知道是谁吗？以利亚先知。那时候神迹都特别多。然后再来，我们看到先知唤醒不了以色列人，到他们被罗马统治快要灭亡的时候，上帝仍然要继续他救赎的计划，所以他亲自最后把他的谁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到世上来。不止把耶稣基督差遣到世上来，耶稣基督只有三年的时间，他用神迹奇事为了要唤醒世人，为了证明他是神真正的救主，神的应许从不改变，并且要借着耶稣基督第一代的使徒，所以在那个时候使徒行传福音书也常常借着神迹来印证我们所信的是神的话是真实的。那弟兄姐妹你会问牧师说，那今天到底还没有神迹？当然有可能，上帝随时要唤醒你的时候，上帝随时要让我们注意的时候，他仍然有一还是会用神迹行在人当中。我们听到很多的见证，不多， 为什么不多，没有以前那么多？因为今天上帝的启示已经更加的完备了。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个属物质的神迹很少，但我们看到很多属灵的神迹，对不对？很多一个人，你看不信主很久很久，最后他为什么归向主？一个那么悖逆的人信主以后，他完全的降服在神面前。我们看到不只是物质的神迹，但我们更多看到属灵的神迹在这个世界在不断的运行着。所以我们啊，当做慕道朋友，你千万不要被神迹这个东西觉得这个天方夜谭。我不，真正你要得到这个信仰，你不要被这个影响，因为神迹是合逻辑的。你如果真正要认识这个信仰，这位耶稣是谁，他的话是不可信，你应该从圣经，尤其耶稣讲的话，你应该从耶稣这个人的行为，你应该从耶稣这个人所做的目的是什么，你应该从这位耶稣死而复活的证据，你从这个你才能够真正得着这个信仰。如果你一直整天绕在神迹，那你没有办法完全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所以这个第一个神迹唤醒我们，让我们知道印证我们所信是真的，帮助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对我们所信的有一个很大的确信，并且我们越加相信越有信心的时候呢，越相信上帝的话的时候，上帝就会赐给我们更大的复活的能力活在我们生命里头。就像这里我们看到彼得、约翰当初的门徒，是上次我们讲到彼得使徒行传第二章，那时候门徒被圣灵充满，圣经说神迹奇事常常在他们当中。当我们更神对神关系更好，更有信心的时候，上帝要借着我们行出一般世人看不到的东西。这是第一个，这个神迹要告诉我们福音的内容。第二个，他要告诉我们，这个神迹在告诉我们神要来解决人更深的问题。弟兄姐妹，你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哈，刚刚已经讲过第六节啊，那个人就指望着彼得啊，彼得说：“你看我。”哇，那两个人呢就看着彼得、约翰，哦，大概已经伸出来啊，准备要拿钱。彼得说：“金银我没有。”为什么彼得要讲这样？金银我没有，我奉拿撒勒耶稣基督名叫你们起来行走。彼得在告诉我们，这个神迹在告诉我们的福音，上帝更注重我们人类有一个更深的问题，不只是物质的问题。很多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他一直还是想的就是物质。我不是说物质不重要，我也不是说上帝不会解决我们物质的问题啊。很多人当初到教会，可能哎呀，我来美国没有认识朋友，而到教会去认识朋友，很好，没，这是对的。我们教会决定给你有很好的真正的友情啊。很多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听说基督教的神会听祷告，我要去那边敬拜神，我要祷告求神给我绿卡，得了绿卡又是信主了，也很好。上帝的确也会帮助我们绿卡啊。有些人身体生病了啊，去教会祷告求上帝赶快医治，对对，上帝能够医治人，但是千万不要让我们只停留在这里，千万不要让我们停留只在这短暂的物质上。上帝更看重我们有一个更深的问题，这就是彼得这里讲的，金银我没有，但我这时候可以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你们。上帝更看重我们人更深，这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人不信神的问题，也就是罪的问题。你知道所有的罪的来源就是人不信神的话，不信神。你看，我们看到彼得对这些犹太人怎么讲话，十四节到十五节，你们弃绝了要圣洁公义者，反求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生命的主。彼得在讲到他们的罪，你们在等候这个弥赛亚，弥赛亚来行行神迹，让你们看到弥赛亚施行公义，施行拯救，一点都没有罪，你们竟然把他杀了，出于你们的嫉妒，出于你们的惧怕。福音要解决我们不只是 物质的问题，还有一个更深人心灵的问题，就是人找不到神，没有办法信神。人是神所造的，上帝是爱世人的，上人对神造的本来跟上帝一直要有一个沟通的关系，应该要不断的相信靠他，使得你的安全感不是从短暂的东西来，是从上帝来的。上帝爱我们，要我们整个的自尊，我们的安全感，我们自己的找到的接纳也从上帝来的，而不是从我们自己的一些啊东西来肯定，那些都会过去。上帝要来解决我们死亡的问题，我们人偏偏不信他，因此罪跟死亡临到这个世界，这是更深的问题。这个人的确是很大的苦难，40多岁了，生下来就瘸腿，我们可以同情，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一个苦难。但如果他不信神，他不认识神，就算这一次他站起来健康的，他以后还会不会死啊？我问大家，还是会死，对不对？有一天他还是会老的又站不起来，除非他找到上帝，才能够有真正的盼望。这个人天生很贫穷，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可能失业，我们可能投资 crash 的通通都没有了，失之的同情也觉得很可惜，是苦难。但是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爱我们，我们也不知道上帝可以给我们安全感，我们就算是股票在涨起来，你还是整天很怕，对不对？你就算失业再找了工作，你还是整天担心会不会下一次又轮到我。你就算你的疾病得到医治，你还在担心我一天死了，你得医治有一天还是要死嘛。神要解决我们更深的问题，那就是我们人不认识他，不信他，跟我们人远离他罪的问题。创世纪第三章讲的，起初神造天地，本来这个世界是美好，人本来应该不用受苦，也没有死亡。但当人犯罪之后，创世纪第三讲得很清楚，因为他对亚当说，因为你听了你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因此被咒诅，你们都要怎么样？一生汗流满面，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今天我们世界上所碰到的苦难，不管是人际关系的问题，不管是这种国与国的战争，不管是饥饿，不管是找工作很困难，不但是这个公司里头没有公义啊，在公司里头你争我的，这些困难都是因为当初人犯罪，这个罪已经管辖这个世界。上帝要解决更深远的问题。你看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 Ebola 啊，看到这个 Ebola 是不是很可怕啊？ Ebola